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的题目是“神是不改变的”。经节呢，是读过了哈，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只有一节。我的小儿子呢，他出世的时候，我就给他取一个名字了，就叫他诚信。但我取了这个中文名字之后呢，就要给他取一个洋名啊，就叫我父亲了，给他取一个洋名了，就在电话里面问他，你去给他的孙子了啊，取一个洋名，他就二话不说了，他讲啊容易，就叫摩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哥哥叫亚伦嘛，所以他就叫摩西。我就心里面想，哎呀，什么叫摩西，这么大个名字啊？但是已经问他了啊。不好意思说不要啊，就好了。你的中文名字诚信是我取的，那他的英文名字呢？摩西啊，是我父亲取的。那我去跟我的朋友讲啊，朋友问我啊，你的儿子叫什么名？我讲他叫 Moses。他哇 ，name is very big。摩西在他的年代呢，是犹太民族中公认的领袖，我们都认识他，很出名。他也写了《摩西五经》，对不对？在他的带领之下呢，以色列的民族呢，成功的离开了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就被神惩罚，但被神惩罚的单额呢，他们也被训练成为一个有秩序、经历神大能的民族。这些都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完成的。圣经在《申命记》34章第10节里面给予摩西的评价呢是很高的。圣经说，摩西以后呢，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是评价很高的一个民族领袖。这么理想的领袖呢，你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想要留住他呢？那当然是的，以色列人当然不想摩西离开。但我们都知道，一个领袖再出色，还是会有离开的时候，还是会有离开的一天。摩西圣经里面记载活到120岁，比我们当中呢一般人都老了哈，活到120岁他也就死了。死的时候呢，圣经形容他眼睛没有昏花，也就是说他没有老花眼了。我昨天才做了一个老花眼的这个眼镜了啊。上个星期三看到四中弟兄带领这个祷告会啊，我很辛苦啊。他讲他看不到了，他一直头低下来，所以他的眼睛因为过了40多岁了，也开始昏花了。但摩西呢，他就没有老花眼了，他没有昏花，他的精神呢也没有衰败。神亲自将他埋葬了，在哪里呢？在摩亚地的一个谷中，就是没有人知道他被埋葬哪里哈。到今天都还没有人知道摩西被埋在哪里。以色列人从此失去一个很好的领袖，以后没有了摩西，以色列人怎么办？谁来带这些以色列人呢？新生命堂的会友最近好像也有不少人有同样的困扰。弟兄姐妹们，摩西走了，神却没有走。不要忘记，摩西也是神所兴起来的仆人。上帝当年对以色列人的爱没有因着摩西的离开而结束。其实呢，我们应该相反的来看，是上帝因着爱以色列人，所以才兴起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不在了，但神还在啊。一个煮草店的老板，他白手起家，生意上了轨道之后呢，人家都喜欢吃他的煮的菜了，讲他煮的菜很好吃。这样他生意上了轨道之后呢，他就请了一个厨师来帮他打理。蒸蒸日上的这个餐馆，把一生的绝学呢，慢慢的教会了这个新的厨师。那这个新的厨师呢，也学到了， 他天天在那里煮啊炒了，所以生意呢也是一样的好。可是后来厨师呢，因着某些原因呢，他需要离开了。你说这个餐馆的生意会不会因为这个厨师他离开而就垮了下来呢？当然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老板还在嘛。这个手艺呢都是老板传下来的，味道没有变，生意照样营业。神的爱没有变，神为以色列人呢预备了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呢，我们都熟悉，他就是约书亚。在这里要稍微离题一下哈，关于领袖，我们今天其实是从神不变、从神不改变的这一个神的属性里面呢，谈我们教会里面人事的更动，还有领袖的更变。稍微离题一下，关于领袖的这个认识呢，有一点弟兄姐妹们是需要留意的哈，领袖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早在旧约的时候呢，摩西他起初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呢，他早到晚哦，都要为百姓的一些事情来操心了，好，应该是有，估计应该是有200万个人了，太多人了，每个人都来找他，他真的是累坏了。他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多的事情，每个人呢、啊、都有不同的东西啊来找他，他实在是很忙，他太累了。后来呢，他的岳父看他累成这个样子，不行了，你一个人怎么样管？他就来帮他了，他就给他出了一个建议了，在出埃及记第18章第21节那里记载，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伪、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什么？千夫长的、百夫长的、50夫长的、10夫长的，管理百姓。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说有10个人呢、啊，一个人管10个人了、啊、哈，那是一个小组了。那个管10个人的，管9个人了、啊，连他自己10个。管9个人的那个就是10夫长。那这一个小组呢，5个这样的小组就50个人了、啊，就由一个人来管了哈。就他们当中呢，就选了一个50夫长。那2组这样的50夫呢，就是100个人呢，就叫做百夫长了，由他一个人来管。那10个百夫长呢，就是一个千夫长，一个千夫长就是管1000个人呢。但一个人管1000个人呢、哦，虽然看起来哇，好像很多人归他管，但如果是以他的人数来计算的话，那千夫长哦，也是很多个的。如果是200万个人的话呢，那应该也有2000个千夫长，那是很多人呢，很多个。这些人呢，都不是普通人，是领袖。所以由此可见呢，领袖呢不是一个人的工作，领袖是群体的，是有组织性的。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耶稣就从四福音书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他有要求神的家里面的仆人呢，应该具备的一些素质哈，这包括了忠心，做神的仆人需要忠心，需要良善，而且需要有见识，这些素质。那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还有提多书里面呢，更加的详细了讲明教会的领袖、教牧、同工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还有素质。这里要讲一下，这些素质是什么？因为我们都需要选领袖，对不对？这些素质呢，就包括4方面哈。个人的生命需要无可指责的，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呢，他个人的生命呢，需要无可指责的，不可以暴躁、脾气不好，那就有问题了。不会呢，不服约束的。是有自制能力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原来初入教会的呢是不可以做监督的，就是刚刚做进来教会的人呢是不可以给他做监督的这个工作了。那我们新生命堂呢也有像我们的这个宪章里面也有说到哈，做长老的哈，你需要做执事2届，也就是说你最少要做6年的执事才有资格呢来做长老。 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初入教会的人呢，不可做监督。他的原则是呢，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若在魔鬼所受的。第二呢，做领袖的家庭生活呢，也是要注意啊，只可以一个妻子啊。这里谁有两个妻子的？啊，自动丧失资格哈、啊，没有哈、啊。而且你等一下要去见牧师啊，为什么呢？犯了奸淫了。啊、不可以做，不可以有两个妻子、啊、不可以同时有两个妻子、啊、要声明一下，续弦呢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另外一个话题。还有呢，领袖的孩子呢需要是信主的。如果一个领袖他要出来选领袖的话呢，我们要选他做领袖的话，他的孩子还没有信主呢，不行，还、不成熟啊，还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呢。只有一个妻子，而且儿女呢都要信主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原则方面呢，是因为人若不知道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第三方面，他的社交的这个生活呢，他需要好客的，接待客人哈。新加坡就比较少了，因为新加坡是小地方啊，大家都有地方住。外来的人呢，来这里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呢，基本上都有地方住的。但有一些比较大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呢，他们就需要基督徒呢来款待那里宣教的人呢。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社交生活呢，第一，他要好客了啊，他需要接待这个外来的宣教士。他没有被控、指控放荡，也不酗酒啊，而且在教外呢是有好的名声的。就是说如果他在外面的名声不好啊，这个也是有麻烦啊。第四方面呢，是他的经济生活了哈，应该是善于做神的管家，不贪财的。那为什么要离题讲这个东西呢？因为今天呢，我们新生命堂每三年呢都会来选举教会的领袖，对不对？这选举的领袖呢，包括所有的牧师、长老、传道还有执事。弟兄姐妹们，盼望大家都以圣经的准则来挑选教会的领袖，不要只是重视才干而忽略了更重要的生命还有素质。这方面呢，圣经里面我刚才讲的四福音的这个教导了哈，其实都有经文的。马太福音24:45-46就那里说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这里是讲到忠心还有见识。接下来呢，马太福音25呢又讲到我们都熟悉的那三个人，对不对？他的主人呢，给他一个拿了5000块，一个拿了2000块，一个拿了1000块。5000块跟2000块的又赚回5000跟2000回来。那个1000块呢，原银奉还，没有赚到任何一个钱。那个时候呢，主就对头两个有赚回来的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所以忠心、良善、见识。还有我刚才讲的那几方面呢，都是我们要选择领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需要注意的哈。好，再说回来哈，刚才讲到领袖的这个阶梯了，就讲到摩西，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他也回了天家了，对不对？所以呢，神呢却没有变，神还在，领袖呢可以变。神是不会变的，神还在。他就为以色列人呢预备了这个摩西的接班人。摩西的接班人是谁呢？约书亚。约书亚呢是领袖交替的过程中呢，他是最理想的这个例子了。万一这个领袖交替啊，新加坡的这个政府呢也非常的注重哈，所以总是在多年前就很小心的开始栽培新的人哦，让这个新的领袖可以有经验，累积下来，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可以交替哦。所以务必总是让这个新加坡的政府呢，总是让这个政府的交替呢， 总是做到顺顺利利的，啊，这是一个明智之举。我们邻国呢，在这一方面呢，这方面就做得不是很好啊，总是让人看了心痛啊。我们看到邻国的这个领袖呢，他们呢，总是需要亲手来摧毁他一手栽培的领袖，而且不止一次。所以这个领袖的这个交替呢，其实是很重要的。约书亚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跟摩西学习带领这个工作。其实我们看约书亚的条件，按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的条件呢，其实是远远不及摩西的。要知道哈，摩西是什么身份呢？摩西是王子的身份哈，因为呢，他的养母哈是法老的女儿，对不对？所以是公主，她是他的孩子，所以他是王子的身份哈，他的养母哈。他的生母就不是了，他的生母呢就很聪明啊，我去读了圣经说啊，养母很，他的生母很聪明啊，养自己的孩子啊，不但不用出钱啊，而且还有钱赚。这里有谁可以做到啊？养你自己的孩子啊，不用花钱还有钱赚啊，他的生母呢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摩西呢是王子的身份，像王子他所受的这个教育呢，你说怎么样呢？那肯定是最好的，对不对？当时候所拥有最好的教育，他所能读的应该都得到了，因为他是王子的身份，他的见识应该是很广的，他的教育如果当时候有 PhD 的话，他应该也是读到 PhD 了。约书亚呢就不一样了，约书亚是什么身份呢？他跟其他的以色列人的身份都一样，是什么？是埃及人的奴隶，他所得到的教育呢应该就很有限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两个人，所以今天如果约书亚他要去应征的话呢，他的这个学历跟见识呢肯定就比摩西差得很远。但刚才还记得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吗？关于领袖的条件还有数字，我们可以从刚才的经文里面呢看到，一个人的学历就是他读了多少书，还有他的背景呢，他是王子呢还是奴隶呢，不是做领袖的条件啊。我再说一次，一个人的学历还有背景不是一个做领袖的条件。当然要注意的，我不是说一个人他的这个侍奉呢是不需要装备的哈，你侍奉神是需要装备的，所以装备是肯定是需要的，但神装备人的方法呢是和世界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提到了我们选这个领袖呢，不要只光看那个人呢，那个领袖他的学历还有才干，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带领者哈，那个领袖人他的生命还有素质。那约书亚再回到哈，约书亚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就被摩西派去跟亚玛利人征战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派去打仗了。摩西上山西乃山去取这个法版的时候呢，摩西就带了他的第一线的领袖。这第一线的领袖包括谁呢？包括大祭司啦，就是他的哥哥亚伦呐。亚伦还有他那两个不像样的儿子啦。最后他两个儿子也被神灭了，还有他还带了70个以色列人的长老哈，还有呢约书亚，约书亚就没有名分了哈，其他的是大祭司，大祭司的儿子，以色列人中的长老，这些都是有名分的。那约书亚为什么他也跟着上呢？他不但跟着上啊，这些第一线的领袖呢，摩西带他们上了山一点点而已，他们就停了，你们就停在这个山的这个边。然后呢，摩西又再上去西乃山，再上高一点的时候呢，就只带着约书亚。可见约书亚的身份呢是不一样的，他当时候呢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被栽培做领袖了，他就跟摩西一起上了西乃山，上到更高的地方。 约书亚呢，我们也看到在经文里面呢，也看到约书亚他在会幕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学习侍奉。后来呢，也是很出名的，他就被派去窥探迦南地，对不对？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呢，这一系列的装备呢，都让他在带领方面呢，得到充足的训练，足以补给他在教育方面的不足。所以，耶稣亚在接替摩西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位成熟、各方面都有经验的领袖，而他的领袖的地位呢，在以色列人中也得到一致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们要留意了，圣经告诉我们，神也选了耶稣亚啊，这是关键哈，神也选了耶稣亚，并且应许耶稣亚，在他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他面前站得住，神也说他必与约书亚同在，所以约书亚就接替了摩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替的一个方式哈。他已经被训练成熟了，在他的带领之下呢，以色列人成功的进去迦南地，而且呢也拿下迦南地主要的一些地方。然后呢，按着他的支派呢，把这个迦南地分割给以色列人。约书亚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和摩西一样，他的这个领导呢也是会结束的。圣经记载啊，摩西活到120岁，约书亚呢少他10年，110岁也就被接回天家了。以色列再次失去了他的领袖，但关键还是一样的，神还在，摩西不在，神还在，约书亚不在，神还在，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是我们在应付许多的改变中要清楚明白的一点，就是神还在，而且他是不会改变的。那跟摩西的情况不一样哈，摩西死了之后有约书亚，约书亚的情况呢，他死的时候呢就没有明显的接班人了，是不是神不眷顾他的子民呢？当然不是，神有他的计划，并不一定是要照做一种方法来领导他的百姓，他没有特定的这个接班人呢，可能的理由呢是。要知道啊，当时候的这个大环境已经有点改变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已经把迦南地主要的地方给攻下了，给拿下来了。那百姓呢，也从一个漂流无定的居所，开始到了迦南地定居下来，他们开始安顿下来。虽然迦南地呢还是有异族哈，但这个战事呢。打仗啊，它的规模呢就小得多了，那不像以前呢，需要全族全民的投入连连的战事，他们一直打仗，对不对？就是要把这个迦南地一一的取下来，这个时候已经大致上都取下来了，所以不需要有这个连连的战事，战事都小了很多。那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迦南地东征西讨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打仗呢是需要一个明显的领导者，一个有效率可以领导老百姓的这个领袖。但现在呢，上帝试验以色列人在安顿的生活中，好像我们现在安顿的生活中，是否能够守约，继续的敬拜神，继续的纪念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可能就不需要一个明显的，就不需要再给以色列人一个明显的接班人。但请留意，这并不代表以色列人中呢是没有领袖的，他们当中还是有长老做领袖的工作哈。还记得我刚才所讲的吗？领袖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一群人的工作哈。那从约书亚之后没有一个明显的领袖来接替他呢，我们就看到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神给予他的百姓呢， 是有不同的安排的，不同的领导方式。这个认识呢，其实也是适用于我们新生命堂。10年前上帝带领新生命堂的方式，今天可能不一样。原则呢，当然是不变的，教导基本上是不变的，但因着可能不同的需要，有不一样的管理方式。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有不同的老师，当不同的老师教导不同课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另外一个老，对一个老师说了，哎，你教课的方法怎么跟上一节的这个老师所教的这个课的方法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这样子做，因为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方式。10年前呢，我还没有来到新生命堂，听得知识好像也是还没有来。十年前是没有我们的啊，我不在，清泽知识也不在。当时候英文部的牧师啦，我还记得，我来的时候呢是陈建平牧师，你们应该记得他，对不对？还有陈彼得牧师，你们应该也是记得他哈。我们当中这两位牧师，十年前我来的时候呢，今天呢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侍奉了。今天的领袖呢，其实跟10年前呢是不大一样的。10年后，今天呢，10年后，弟兄姐妹们，你说教会的领袖还会是同一批人吗？今天的这一批领袖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10年后还会是同一批人吗？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20年后呢？20年后的新生命堂，我看应该是有不同的人做领袖了哈。现在20多岁的少年人啊，20多岁，20年后，四张没有的找了，不要笑啊，看我的头发越来越少啊。20年后，四张没有的找了，你们当中呢，应该也是有人出来做领袖了，你们当中也可能不知道是谁了，也可能是做了执事了。20年后，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了，对不对？所以已经是不一样了。30年后呢？30年后啊，我跟清德执事啊，差不多80岁了。赐福执事啊，也应该有90多岁了。你说我们还会继续的做第一线的领袖吗？我看应该是没有了。我们三位啊，可能是坐在那个地方了哈。聚会完了之后啊，谁有爱心呢？扶我们去电梯了哈，坐福音车回家了。30年后，我差不多80岁了，赐福执事90多岁了，领袖应该是全部都换了。教会的领袖的更换接替呢，是一定会发生的。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会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担心前面的路啊，看不到，不知道是好是坏，是祸是福，我们不能确定，因为有改变。弟兄姐妹们，在改变的急流中，我们需要靠神的话来定住我们的心，来稳住我们的脚，因为人可以变，神却是永远不变的。今天我们要从几方面呢来彼此勉励。第一方面，我们要先认识教会哈，教会的根基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不是牧师，教会的根基不是长老，也不是我们长执会里面任何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教会的根基呢是不会变的，因为它是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它是不会变的。刚才我们念过了《希伯来书》13章第8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不会改变的。歌我们也唱过了，对不对？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3章，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得清楚一点哈。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找到了，我来念。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很明显的，立好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呢，没有立别的根基。我们住的主屋了哈，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住主屋了。你可以在主屋，你买了主屋了之后呢，我们买了主屋之后会做一些装修，对不对？你可以换一个门呢哈，地上如果你认为你不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换啊，你可以换把这个砖换掉，你可以换大理石，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换油木，你甚至可以把一整面墙呢，在你屋子里面的整面墙呢给拆了。在另外一处呢，立一面墙啊，当然要先拿本命了啊，有本命才好做了。但你可以这样子做了哈，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立一个墙，把墙拆了也可以。但有一个东西呢，是我们不能动的，那是主物的根基啊。这里有谁动过主物的根基？你摇了主物的根基了，整个主物都不在了，根基不能动。根基上面所建造的还可以动，若建的不好，我们可以换，我们可以改，但根基呢是绝对不更动的。耶稣基督就是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新生命堂的根基，我们的本。根基在，房子就在，耶稣在，新生命堂就在。一间屋子不会因为一面墙的改变而遭到破坏，教会也不会因为工人的调换而遭到破坏。我们会觉得不一样，屋子换了一面墙当然不一样，换了一个窗当然不一样，但屋子的功能是一样的，因为根基还在，房子还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里说，使他做教会万有之首，那是使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哈。这段经文进一步的解释了耶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呢，神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教会在基督里呢承受万有。我再说多一遍哈，使教会我们呢哈，在基督里承受万有啊，要在基督里面才可以承受万有。不是基督耶稣的外面了，你要在教会，要在基督里面就可以承受万有了。为什么教会也就是我们呢，可以承受万有呢？这二十三节里面，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就解析了，原来教会呢是耶稣的身体呀，是神所充满的。感谢神，原来教会。原来新生命堂也就是我们，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啊，耶稣身体的一部分，那真是平安啊，我们的教会，因为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呢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神怎么会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们有没有人呢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们总是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如果你今天去店里面看哈，去 Guardian 也好，去 Pharmacy、去 Watson 看也好啊，是不是有很多那些护肤的品啊，保护你的皮肤的啦，保护你的头发的啦，保护这个保护那个的，有一些药啦，可以进补啦，这些都是啊，我们人都会去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人的本性呢，总是会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对不对？那何况是神呢？我们教会如果是神的身体，神岂不保养眷顾我们呢？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身体遭到破坏。同样的， 神也不会让他的身体，也就是他的教会遭到破坏，除非这一个呢，所做的这个训练呢，是对身体有益的，要不然的话呢，是不会遭到破坏的。那是第一点，我们彼此勉励的啊，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第二点，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5章23到32节呢，通常是用来，勉励，新婚夫妻的啊，总是会念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翻过来看，以弗所书5章23节开始。23节到32节，总是我们会常常听到，做牧师的呢，用这段经文呢来勉励夫妻。但这段经文呢，除了可以用来勉励夫妻之外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同时也看到，这段经文呢会用夫妻的关系来对照和解析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了。啊，我们从23节开始看哦，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这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第31节，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呢，除了来勉励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穿插了许多对照来解析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呢有几样。第一，基督呢是教会的头，就好像丈夫是妻子的头一样。第二，教会呢是需要顺服基督的。第三，很重要，基督爱教会，也就是基督爱我们哈，新生命堂，甚至愿意为新生命堂舍己。接下来呢，教会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哈，然后呢，教会呢也是与基督联合的，就好像夫妻一样，是一体。所以我们分享了两段哈，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第二，基督爱教会，第三，上帝是不会改变的，啊，这个很重要。今天呢，许多的公司了哈，都会提倡持续改进的哈。这个持续改进呢，是我去谷歌里面翻译来的哈。你们听了好像不大明白，我自己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字是什么，但英文字呢讲出来你们就知道了。Continuous improvement，每一间公司啊都在讲哦，你们又一直要继续的改进啊，不是今天改进而已啊，明天也要改进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写你们的意见啊，然后投进那个意见箱里面，许多公司都有啊。日本人开始的，投进去啊。你们有什么东西意见要改进的话，你们就要讲出来。所以许多的公司呢，今天都提倡持续改进，持续改进。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你今天做这个东西呢，用这个方法得到这样的成绩，那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事半功倍，得到更好的结果呢？这个就是持续改进所要你去想的。我们都知道手机啊，不断的改进，对不对？越来越先进了那天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他说你去问一个人问你自己了你问那个人你为什么要你买手机是为了要做什么？如果那个人跟你讲我买手机是为了要打电话那个肯定是老人，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买手机不是为了要打电话如果你想你买手机是做什么，你讲我买手机是用来打电话了，我看你老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你问他买手机哪里是打电话，电话是最后了他可以想象的，他买手机不是为了要打电话，手机呢一直在改变了。那我们生活上面的许多的这个产品呢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对不对？所以呢持续改变呢对人来说对公司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的东西一直一样怎么样卖，东西都不能卖了。但请留意，虽然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呢却不能用在那位创造者我们的神身上，因为神的本质还有他的属性呢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旨意呢，神的旨意，他的计划呢，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神的意念呢都不会改变。神呢在他呢是没有万一的，神呢是没有持续改进的，所以神呢也不需要有 B 计划。马拉基书三章六节那里就说到，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我们刚才念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如果今天你考试你考了100分，你会不会修改你的答案好让你考取更高的分数呢？如果你已经考取100分了，你会不会改你的答案？不会。为什么呢？你已经给了最标准的答案，得到了最完美的分数，结束了，停了，没有的再不需要再改了。人之所以会变，无非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意，想要得到更好的。不论是你的学校的成绩啦，还是你在公司里面的业绩啦，还是手机啦、电视啦、衣服啦、鞋子啦、电脑啦、公司，甚至是男女朋友，改变呢都是为了要想要得到更好的。神不会改变，他的理由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神已经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已经没有任何缺陷了，也不会衰败，那有什么需要改变呢？所以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讲了三样东西，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基督爱教会，神是不改变的。这三样东西呢就可以勉励我们今天对教会领袖的这个更变呢能够有一个认识。教会的根基是耶稣，不是人，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也是耶稣的身体，那这种关系呢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是不会改变的。他要，圣经里面跟我们说，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弟兄姐妹们，新生命堂的领袖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可以跟你担保会继续的在更换。我刚才给的比例呢已经就是再清楚不过了，十年不变，二十年应该变了，三十年那肯定是变了。虽然领袖会改变，但神呢一定会眷顾他的教会， 因为教会属于神，更是神的身体。人既爱惜自己的身体，神也必爱惜新生命堂，不会允许他的教会遭到永久的破坏。事实也证明，在摩西还有约书亚以后呢，神还是不断地兴起他的士师来带领他的百姓，因为他对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的爱呢是永远不变的。神的百姓呢，其实从来没有缺乏过领袖，从来没有缺乏过领袖。我们其实应该担心的不是教会会不会兴起领袖，新生命堂的工作我们不需要担心啊，有没有人做，我们不需要担心会有会不会跑了一大半啊，这些爱惜身体的事呢，神自然会处理。我们应该是对神有信心的，我们应该担心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啊。从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的失信于神，总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于神，一再背弃神，而招惹到神的刑罚。今天新生命堂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我们今天都要问这个问题，你不需要担心领袖，神会预备，担心我们自己吧，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呢？要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的不改变呢，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但也是我们最大的警惕。因为神以前如何刑罚人，今天也是会刑罚我们。那盼望今天的分享呢，从神不变的属性呢，帮助弟兄姐妹们呢，对教会的领袖的更换呢，有着正面的想法，还有认识。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们。父神，我们感到安慰，这是因为你是永远的不变的，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父神呢，求主你让我们在更变的急流中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来稳住我们的脚，来定住我们的心。父神，这些爱惜身体的事我们用信心的交托给你，因为我们知道父神你一定会眷顾新生命堂。我们感谢你，求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注重我们自己的生命，看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身为教会的一份子，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